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非常准，他看札后说，去印度绝对顺利，我从札中看到一条白色的路通向远方，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白色的人排着队走，还下着雨，鲜花盛开，那好像就是印度。虽然有一座黑山和一些黑人，但我们可以绕过他们。如果回羌塘的话，札显示了一座黑山，后面有很多黑人，所有的路都是黑色的，很危险。最后我们家决定与鲁吃雪巴一起去印度。丈夫对雪巴头领说，我们跑了这么些年，已经来到了这里，我们全家决定继续和鲁吃雪巴一起走。咱们多年一起逃亡，亲如一家，大家还是一起走吧。但领头的说，不，我们绝对不再往前迈出一步了。第二天鲁吃雪巴就要出发了，我们也在鲁吃雪巴附近扎营。晚上我们雪巴的头领带着三四个人来劝说我丈夫和我家喇嘛。喇嘛对他们说，我决定了不再返回羌塘，我们已经一起逃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应该一起往印度走。头领非常生气地回去了，我们就和鲁吃雪巴一起往印度方向走。两天后，我们雪巴头领又带了几个人追来，再次请求我们不要去印度，我们还是没有答应，他们非常气愤地回去了。走了几天后，鲁吃雪巴的本鲁吃索南扎巴说，后面有几个骑马的好像不是中国人，仔细一看是我们雪巴的人。鲁吃本认为那是他们来报复我们了。鲁吃本决定晚上扎营，派人保护我们。我丈夫说，我们连外敌中国人都不怕，更不怕内敌，不需要保护我们。晚上我们在一座小山边扎营，我丈夫对家里其他人说，今天晚上要多加警惕，枪声响了，你们要抓好各自的马缰绳。晚上我们雪巴的头领果然来了，但他们没有进攻我们，只远远地转了一圈后就回去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差点内部打起来，多丢脸。这么多年同甘共苦，我们自己人之间却这样。第二天，鲁吃雪巴本得知了此事，此后扎营时，他坚持让我们的帐篷搭在中心，其他帐篷搭在周围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遇到了带路人说的那个中国人的军营。中国人没有走出军营，也没有开枪阻止我们。可我们上山后，大雪封山了，我们就翻了另一座没有路的大山，一路艰辛但没有危险，我们顺利地翻过了那座大山。我们再也不用怕了。七八天以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湖边，鲁吃雪巴的本决定在湖边扎营过夜。我们家的喇嘛客气地对本说，本啊，这个地方扎营虽好，可要是解放军追了上来，就会把我们堵在这儿，无路可逃，最后活活赶到湖里去。鲁吃本说，对对，仁波切说得很对，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那就一个晚上应该没事吧。接下来鲁吃雪巴的人就开始降神，想知道扎营有没有危险。当时我还跟丈夫开玩笑说，神不会知道什么的，与其问神，不如晚上睡觉时拽着马缰绳，神在神界看不见人间的，不然我们离乡背井受这么多苦，神为何看不见？ 我丈夫说，你别胡说。果然，天黑以后就听人喊，中国人来了，中国人在那边烧火。大家立刻像炸了锅一样，天黑的什么也看不见，摸黑收拾东西，摸黑牵马赶牛羊，乱成了一团。终于收拾好往山上跑，摸黑跑了整整一夜。天亮时却发现，其实还在湖的附近。鲁池学霸的本提议烧茶休息一下，正准备烧茶时，又有人喊中国人来了。这个报信的人说，他看见一大片中国人正朝我们的方向过来。我们马上掀锅盖火。鲁池本宣布，今天我们要打仗，男人们分成两队，各站两边山头，不许拖家带口。我看见远远的解放军朝我们过来了，一大片黄色，加上草地也是黄色，很难分辨人和草。接着双方就打了起来，那个枪声啊，把我耳朵都给震聋了。男人们在打仗，我们家的喇嘛在一旁念经祈祷，念完经以后，喇嘛也准备加入打仗。我丈夫说，您别来，您带着咱家里的老小跑吧。我们逃的时候，鲁池学巴本的一个兄弟跟我们在一起，他是一个像牦牛一样勇猛的人，他已经受了伤，膝盖给打碎了，骑在马上腿甩来甩去。鲁池本派了两个人护送他，他却命那两个护送的人回去接着打，还说，我不要护送，你们不要管我，回去多杀几个中国人给我报仇就行了，我可以管我自己。厉害的人就是不一样。打了很久，有一辆军车冲了过来，我丈夫、鲁池雪巴本、本的女婿三个人同时向军车开火，把司机的脑袋给打爆了。从车上跳下来三个人，其中两个被打死，一个跑掉了。那一大片解放军开始后退，我们在山上看到解放军扔下车和被打死的解放军尸体，排着队回去了。鲁池本也让打仗的雪巴男人们撤离，这些打仗的男人们追上了先撤离的家眷们。我丈夫的腿受了伤，幸好三宝保佑，只打穿了肉，没伤着骨头。后来从我丈夫穿的藏袍里还发现了很多粒子弹头，竟然没伤着身体。晚上我们就在这座山上扎了营，第二天继续跑。三四天后，鲁池学巴本的那个腿受伤的兄弟死了。几天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，这里只有很少的几丛灌木，没有草，再往上就是雪山了。我们翻过了一座大山，山那边有一座军营，听说军营里有军人。我们向军营开了枪，可是没有反应。再继续走，第二天天亮时看见了一片草地，牛羊在阳光下吃草，我们已经到了印度拉达克，再不用害怕了。到拉达克后不久，又来了一批多巴人，也是逃难过来的。这些多巴人告诉我们，路上我们看到有一群你们安多果洛人被中国人杀了，这些安多果洛人在返回羌塘途中休息，放松了警惕，他们宰牛杀羊，玩枪打靶，遭到了中国人的围剿。虽然他们拼命反击，但最终全部被杀了。其中有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非常勇猛，他们的父母先被打死，这两个小子一直跟中国人打，打到最后子弹打完了才死的。这些多巴人对那两个少年非常敬佩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正是返回羌塘的我们的雪巴。我做不到为中国人祈祷。 我们的逃亡一路都充满恐惧，只知道就算中国人今天没追杀过来，明天也会追上来的。我们是在绝望中逃跑，我们在羌塘的那些痛苦只在地狱里才有，我至今无法忘记。虽然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仍然会做噩梦，在梦中挨饿、打仗、逃亡，惊喊中国人来了，恐惧异常。在1980年以前，我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，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情况。那时我孙子常常问我家乡的人怎么了，我根本不知道。直到1980年，我才得以回乡探亲。我父母生有七个孩子，两个男孩，五个女孩。现在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。两位姐姐对我讲了我们离散后的情况。我们学霸的本死在了监狱中，他自从被中国人召集去开会后，就再也没能回来。我的姐姐们遭到了批斗，他们说我们家是墓主，不借给我们粮食，不让我们的牲畜吃草。有一个姐姐的手被捆绑折断了。后来的一次批斗中，有两个姐姐被揪着辫子拖着翻过了两座山口，折磨死了。我们的母亲是饿死的，大饥荒的时候，中国人让姐姐去采人参果，晚上交给中国人，他们会让她解开腰带检查，如果藏有人参果就会遭殴打。有时候姐姐在半路上偷偷藏一点人参果，交完中国人的差再带回家。那时中国人不能看到人家烟囱里冒烟，若发现哪家人家的烟囱冒烟，就会来搜查，发现吃食物就要惩罚。姐姐在家里挖了一个地坑，在那里烧人参果给母亲吃。后来由于没能偷偷藏下人参果，母亲就饿死了。母亲死后，姐姐与尸体同睡了两天。我有个叔叔是僧人，他来我们家发现母亲已经死了。母亲去世前曾说过，希望自己的尸体送到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坡上。叔叔要把母亲的尸体送走，姐姐说，你不能送走妈妈的尸体，我要陪她。叔叔说，可怜见的呀，不要这样，等天黑后让我把尸体送过去吧。晚上叔叔把尸体送到了小山上，第二天给天葬了。我的一个叔叔也死在了监狱中，杀中国人抢枪的大哥，事实翻转时在监狱里被关押了18年后释放回来了。剩下的两个姐姐一共有三个孩子，另一个有两个孩子，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。我回乡探亲时，家乡情况比我想象的好。在家里以前的用具一件都看不到了，穿的都是仿皮的，储存的酸奶、乳酪等没有以前那么多，酥油是用搅拌器打的，不好吃，乳酪也是机器做的，也不好吃。家里乳酪不是用来吃的，而是卖给中国人，价格很高，听说中国人用来做丝绸的一种材料。为了让我吃到老式做法的酸奶和乳酪，姐姐专门亲手为我做。据姐姐讲，果洛有很多中国人，他们把藏人的工作做了，专门开厂做奶粉，做得非常好，发了财。老家的家人们都不会说汉话，我们家住在牧区很高的地方，一般中国人不会来。只有少量中国人偶尔过来做盖牲畜圈、屠宰牛羊等活，也有一些中国人鞋匠和中国人乞丐。来世能否降生为人，谁都不知道。我这一世最大的痛苦是无法与家人团聚，我回不去，他们不能到这里。 世界上有很多人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，我非常感恩，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中国人，我恨中国人，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掉所遭受的痛苦，我们的痛苦和苦难都是他们制造的，这是世人皆知的事。他们摧毁了我们藏人的佛教，杀了我们的喇嘛，制造了我们家破人亡的悲剧。中国人应该知道这一点，按说我们应该为众生念经祈祷，但我每天念经祈祷时无法为中国人祈祷。不是我们藏人请求他们来西藏的，是他们强行来制造痛苦的，而且他们还继续到处撒谎骗人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他们祈祷。